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悔改就是转过来向着神，不要再背向神。悔改是两个希腊字合成的，那两个字是什么呢？就是心思转变过来，过去心思背逆神，现在心思转向神，就是悔改。转向神干什么？来信从神的福音，耶稣来传福音了，神的国近了，要悔改信福音。那么福音是什么？接下来我就要讲神怎么让我们重生。耶稣来了，他讲福音，让人因着福音能够经历重生，能够得救，能够得永生，能够进神的国，那是怎么样的一种过程啊？那我就很简单跟各位说一下这个过程。当时尼哥底母很难懂，他一直听不懂，他再三的问都一直不懂。那么主耶稣也跟他们跟他讲了很多话比喻，都是不懂啊，最后懂了。最后怎么懂呢？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圣灵为什么会重生一个人，主耶稣没有回答，主耶稣只有说要从圣灵生，要从水和圣灵生，要重生。那么前面尼哥底母问的时候，耶稣只有说风随着意思吹，怎么来怎么去你是不知道的，从圣灵生也是如此。那怎么从圣灵生？前面没有答，但是后面耶稣就清楚讲了怎么能得永生。能得永生的方法跟重生的方法是一样的，因为是同意义的东西。所以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摩西怎么举蛇，尼哥底母一听就懂了，因为他是圣经的权威，旧约里面的事他非常了解。那么请问摩西举蛇代表什么意思，我们懂了没有啊？好，不回答代表都懂了，感谢赞美主啊。那如果搞不懂我下面讲就要注意听了啊。什么叫做摩西举蛇？尼哥底母马上懂了。摩西举蛇的故事代表人真诚悔改，信靠神的拯救，神必拯救，就这么意思啊。如果人真诚悔改归向神，信靠神的救法，神必拯救。以色列人摩西奉神差遣带他们从埃及做奴隶到了旷野，他们照理要感谢神，在埃及天天要剪草烧砖盖城墙做苦工被虐待，那么被拯救出来应该感谢神。一开始是感谢神，过了红海他们就唱诗赞美，但是慢慢走路艰难，缺少水喝，天天吃玛纳，开始不高兴了。玛纳我们都没吃过啊，圣经说像圆锥子啊，吃起来说是淡而无味。他们说上帝啊，我们想吃肉啊，上帝说好吧，叫鹌鹑飞来 啊，结果就有很多鸟啊，那么烤烧烤鸟就吃了啊，吃完之后又不满意了，上帝啊，我们要吃黄鱼啊，还要吃黄瓜啊，还要吃韭菜，还要吃葱，还要吃有味道的，那矿也没有啊，那么他们就埋怨神啊，埋怨神之后埋怨摩西，以后走路艰难，缺少水喝，埋怨神，埋怨摩西，棒赌摩西，说摩西啊，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墓吗？把我们带出来死在旷野吗？讲一些很难听的话，天天埋怨神，埋怨摩西。那么以后在旷野就有火蛇，有蛇咬他们，那个蛇一咬没有什么救治的，很快都死了。那一些被咬还没死的人，他们就知道自己错了啊！怎么这样子来谤赌神、谤赌摩西呢？我们要认罪，要悔改，所以就跑去找摩西，说摩西啊，请你为我们祷告，我们知道我们错了，求上帝救我们。结果摩西就真的去祷告，祷告了之后，上帝说好，这些悔改的人啊，看看相不相信我的拯救，叫摩西用铜打一条蛇，用竹竿挂起来，挂在旷野中间，那些被咬还没死的，只要肯看这个蛇，马上就好。所以上帝的救法就给他们了，结果他们就相信了，那一些快死的人一看就好了，一看就好了。这就是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故事，所以这个意义代表悔改和相信。什么叫做摩西在旷野举蛇？代表人真的悔改认罪，回到神面前，然后相信神的救法。主耶稣讲完这一句，马上接着说，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宣教的第一篇讲道，就讲十字架救恩。他一开始讲道，就宣告他要被钉起来，他要被钉在十字架，担当我们的罪孽。凡是悔改认罪，信靠主耶稣基督十架救恩的人，就必得永生。凡这样悔改认罪，信靠主耶稣的人，圣灵一定把神的生命赐给他，一定带来新的生命，一定被圣灵所重生，就能够进神的国，能够享受神国的福气，能得永生，能得救，从罪恶里被救出来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去宣教，我们宣什么教？宣告说人需要悔改归向神，信靠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，代替我们的罪受审判，神的儿子耶稣死里复活了，升上高天，回到父的右边，统管宇宙万有，他是万有的主，是我们生命的主。如果你真诚悔改信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若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，那就是我们要传的福音，就是我们要宣教的内容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都是为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，为耶稣做见证。神的儿子来了，他是无罪的，是圣洁的，是荣耀三位一体第二位的真神，降世为人，来代替我们的罪，被钉死十字架。赶快悔改吧，信靠主耶稣基督就必得救。不过在这里我要再进一步的跟各位说一些重要的话。 有的时候我们太轻忽了耶稣讲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，这个信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以为那个人举手了他就真的信了，以为这个人举手就真的信了，一个举手以为他就得救了，可能我们观念不够清楚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举手的动机是什么。我也常常有机会去布道，也有很多人举手，但是以后跟他谈一谈，你刚才为什么举手啊？哎呀，你讲那个小故事啊，真感动我啊！他是那个小故事举手的啊，那他到底信耶稣没有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这是真的啊！各位知道这个 Billy Graham 是最有名的布道家，他到哪里去布道之前呢，都先召集当地的牧师们有一点培训啊，他就这样讲啊。他说啊，那一些到前面来的人，你千万要好好帮助他们，他们常常没有搞清楚就到前面来了，在那个气氛之下，在那个邀请之下都举手了，以后问他你来干什么，他们的答案真是都是古里古怪的啊。他说他自己问过一个人来到前面了，他说你刚才举手了，你走到前面来，请问你是为什么这样做？他说我听到的时候啊，坐在体育场最后一排，很远很远，我老看不清你什么样子啊，你这个鼎鼎大名啊，我一定要到前面当面跟你讲话，看清你的样子，我就来了啊。所以他到底信耶稣了没有啊？他信了 Billy Graham 了啊，他来看看 Billy Graham， 这是 Billy Graham 自己讲的啊。他说我们不要以为举个手他就真的信了，这个真的信是包括他真心悔改认罪，承认我是远离了神的罪人，我没有活在神的真理的里面，没有活在神的真光的里面，我需要向神承认，求神赦免，让神儿子耶稣的血洗清我的罪。这一位神儿子耶稣不但替我罪死，从死里复活了，他能够借着圣灵住在我的心里，这一种真正要委身于耶稣为主，委身于耶稣为王，这样的信是耶稣讲的信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特别大声这样说啊，因为许多基督徒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你信什么。如果马马虎虎的头脑上一点知识，雅各说那一种信叫什么信？叫做鬼魔的信。他说鬼魔也信，谁敢不信耶稣呢？撒旦魔鬼看到耶稣来就害怕了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神的圣者，你到这边来要让我受苦吗？耶稣你不要来吧。连鬼魔都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都知道耶稣的大能，他只是头脑里面信一信，没有让耶稣到他内心来做他的主，来做他的君王，做他的救主。所以圣经讲的信是尊耶稣为主，尊耶稣为王，这一位荣耀圣子降世为人，死了复活，他是统管万有的主，统管你生命的主宰。如果你真的这样信靠他，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信。我再多跟各位说一下，在约翰福音里面98次用到信这个字，如果你去好好去算啊，至少希腊文是98次，中文有的时候翻译会多一两次少一两次啊，98次通通是动词，没有一次名词，通通是动词。什么意思呢？在约翰福音所强调的是人跟所信的对象有一种真正活泼动态的关系。信耶稣不是一些信条，一些贴在墙上的信条，在书本里的信条，信耶稣是跟这一位复活的耶稣，跟这一位荣耀的耶稣，跟这一位统管万有的耶稣有活泼信心里面的交往，这是信。而且在希腊文里面，信后面的介词 有36次是 into， 如果翻成英文的话，所以不是 believe in believe on Jesus， 是 believe into Jesus， 翻成英文没有这样翻的，所以英文都翻成 believe in 或者 believe on， 那翻成中文就通通翻成信耶稣，严谨的翻是信入耶稣，有36次，就包括像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入于他的，信入耶稣基督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什么叫做信入？那就是真正的信耶稣为主为王，真是委身于基督为主为王。一个真正这样信耶稣的人，他不是马马虎虎的，他知道耶稣这样尊贵这样荣耀，自然他就会爱耶稣胜过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，甚至连一切的财产。如果你真这样认识耶稣，耶稣是这样宝贵，耶稣是这样荣耀，他必然在你心里要产生第一重要的地位。当然基督徒是要慢慢一些过程，你慢慢慢慢就能够更了解这个意义，可是耶稣本来就是这样的主。刚开始我们的认识不够深入，越来越认识耶稣，很自然的耶稣超越一切，当然地上一切所有都算不得什么，当跟耶稣有冲突的时候，地上的房屋财产都能够放到一边，以耶稣为主。这就是初代基督徒他们面临生命的抉择，宁可为主殉道，不要丢弃耶稣基督，认识耶稣的宝贵，真正信靠耶稣基督，他就会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。不过基督徒是一步一步来进步的，一步一步来学习的。常常我们虽然信了耶稣为主为王，生活上面仍然自己做主做王，就像哥林多的信徒，他们仍然嫉妒纷争结党恼恨，甚至犯淫乱，甚至告状。他们虽然是基督徒，虽然认耶稣为主，却生活行为上面没有太大的改变，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天天让耶稣做主，没有天天让耶稣做王。一个信仰好的基督徒，他越来越认识耶稣的宝贵，正像保罗说，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什么？至宝，为他的缘故丢弃万事看作什么？粪土。当真的有冲突的时候，真的有比较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宝贵，他带给我们永生的福气，带给我们圣洁真理的生命，带给我们永恒的荣耀。我们信靠他，跟随他，自然尊他为主，尊他为王，以他为最宝贵的。我们这一生必蒙他保守，过他喜悦的人生，必蒙他赐福，在他保守眷顾之下的人生。那现在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啊，我本来跳过去不讲，现在回来再说一下。那么圣经说，重生是从圣灵生，是从水和圣灵生。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水和圣灵生？现在基督徒的解经家最主要有两种讲法，最主要两种。第一种，把水表示神的道，从水和圣灵生，就是从神的道和神的灵我们得到重生。这样解释有彼得前书雅各书里面的支持，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一章23节，他说我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那就是神的道，神活泼长存的道。 所以神的道重生我们，在彼得书信第一章有讲到，在雅各书第一章也有讲到，说神的道来重生了我们。所以主耶稣的撒种比喻，种子神的道撒在人心田，结实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那么这个种子神的道借着圣灵的运行就能在里面生长，这是一种的解释啊。那么第二种的解释，我个人认为可能更好一点啊，那就把这个水代表圣灵工作里面的洁净，代表人的悔改和圣灵的洁净，然后圣灵带来了新生命，水和圣灵。为什么说我更喜欢一点呢？因为这个上文讲什么？上文是提到约翰，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然后那在我以后来的，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那么约翰宣告他用水施洗叫人悔改，耶稣来了用圣灵给人施洗，要带给人新的生命。那么如果把水和圣灵代表圣灵两面的工作，一面悔改罪得洁净，一面是信耶稣圣灵带来新生命，跟上文更加连贯，跟下文摩西举蛇也强调悔改和信靠耶稣也比较连贯。那么目前在不同的解经家里面，这两种说法都有啊，所以如果你选第一种也是很好的基督徒，选第二种啊、也是不错的基督徒啊，两种都可以啊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选第二种啊，所以至少有人选第二种的话不要太难过啊。有人选第一种的也可以，因为王明道先生选第一种啊，王明道认不认识啊？啊，已经过世回天家，不过很有名的基督徒啊，他是选第一种的啊。那好了，这样各位知道一下，那水和圣灵生，因为后面耶稣说就是圣灵生，讲到后面凡从圣灵生就是如此，所以重生就是圣灵的工作啊。那我最后讲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，我也没有答案啊，就是神学家很多时候在争论一个难题，这个难题就是啊，到底人是先重生而后相信，还是人先相信而后重生啊？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从来没有听过，最好忘记它啊。那可惜刚刚听到了哈，忘不了了啊。那这是到今天两大派神学还没有争论完的啊。有人说基督徒也好，世人也好，他怎么会信呢？他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他没有力量信的，他不会信。然后也有圣经的支持，比方说圣经说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人会认耶稣基督为主，对不对啊？念过没有这圣经啊？啊，在哥林多前书12章啊。那么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神把悔改的心赐给了世人。那么如果从这样角度去想，没有圣灵感动，人是不会信的，那岂不是圣灵先在里面让你产生信的力量，那岂不是圣灵先重生然后能信吗？不过圣经不是还有很多经文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神的国近了，当悔改信福音。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看，是悔改信福音而能与神国有份，所以这两种说法有很大的一些不同角度啊。但是我觉得请弟兄姊妹记住一句保罗讲很重要的话，这一句你记住了差不远矣啊。他说信道是从哪里来的？听道来的。听道是从哪里来的？基督的话来的。基督的话从哪里来的？ 从传道的人来的，传道人哪里来的？是从奉差遣来的。所以若没有奉差遣，岂能传道呢？没有传道人怎么听到呢？没有听到人怎么信道呢？没有信道人怎么会来求耶稣的救恩呢？所以讲来讲去啊，最重要的是每一位基督徒，我们十月份的中心主题没有了哈，中心主题两个字叫什么啊？大家声音太小声了哈，叫什么？宣教啊，宣教，宣教，好好去传吧。我们不管是先重生后相信，先相信后重生，那上帝做他奇妙的事。信道从哪里来？听道来，听道从基督的话来，基督的话从传道的人来，传道的人从奉差遣而来。愿主差遣我们每一位，像我们的家人，像我们的同事，像我们的朋友亲戚，像我们的邻居，我们所做的是传耶稣的道，传耶稣的福音，劝人悔改信靠主吧。他怎么信，上帝会做的啊！当你这样去做，上帝要用你成就宣教的使命。愿神赐福若哥众弟兄姊妹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但愿你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智，使用我能向亲友宣讲你的道。亲爱主耶稣，你到地上来做了宣教的先锋，做了宣教的最好的榜样，帮助你的教会众圣徒遵从你的托付，能直到地极做你的见证，把神国的福音广传出去，呼召人悔改信靠主，能得着你赐的一切福气。哦主啊，恩待你的教会，复兴你的教会，使用你的教会。我们恭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